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 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台河市善良妇女金玉红被枉判4年，四川残疾妇女罗桂珍被非法判刑，湖南法轮功学员黄菊秀再被冤判并劫持入狱，曾入冤狱遭酷刑，七旬老人魏月秀办身份证多年未果。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金玉红女士因去探望遭当局迫害的朋友的孩子而被绑架，非法关押了近1年，最近被诬判4年。2019年12月11日，金玉红到黑龙江大学探望工程系大学生龚宇，被监控龚宇的4名警察绑架。此前12月7日，依兰县国保警察深夜撬门，逼龚宇的母亲法轮功学员李艳杰当场坠楼身亡。龚宇的父亲法轮功学员龚凤强被七台河警察四处追捕。金玉红是去给他们的女儿龚宇送生活费的。七台河市公安国保支队政委毕淑庆伙同黑龙江省政法委人员顾松海及省公安厅国保杨波，把金玉红非法关押到某宾馆，不让金玉红睡觉，迫害12天后才送往七台河看守所。在看守所，金玉红绝食3次，抵制无理迫害。体重120多斤的他被警察折磨得只剩80斤。2020年11月5日上午，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在看守所对金玉红进行所谓庭审，金玉红的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一一驳回公诉人所谓的证据，并说你们对一个这样的人定罪，无非是在社会上少了一个好人，家里少了一个好妻子好妈妈，耄耋老人少了一个好女儿。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法轮功学员罗桂珍女士2020年11月19日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当庭被诬判8个月。罗桂珍现年63岁，原是遂宁市白糖厂的一名职工。80年代初，20多岁的罗桂珍因工伤事故造成左臂高位截肢，失去左臂令年轻的罗桂珍身心遭受极大痛苦。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大地红传，上亿人通过修炼获得了身心健康，罗桂珍也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让他放下了心中沉重的包袱，法轮功性命双修的功法让罗桂珍不适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善，一身轻松。中共1999年开始打压法轮功，罗桂珍因向世人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于2020年4月15日被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蓬溪县看守所，后劫回遂宁市永兴看守所关押至今。2020年9月25日，遂宁市船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罗桂珍非法开庭，罗桂珍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11月19日，船山区法院对罗桂珍再次开庭，他被当庭非法判刑8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29日，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黄菊秀女士又一次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3000元。10月，黄菊秀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黄菊秀12次被当局绑架，2次被非法判刑，曾经被绑架到长沙市唠叨河洗脑班强制洗脑，遭受药物迫害，被单位停发工资9年。2020年3月16日下午，因武汉肺炎疫情，岳阳市还在封城中，黄菊秀在家中被岳阳市楼区国保大队长刘学龙等多个警察绑架抄家。黄菊秀被非法审讯2天2夜， 又被关押在岳阳市云溪看守所，之后被放回家。时隔两个月，7月7日，黄菊秀在家中又遭岳阳市金凤桥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绑架，被劫持到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迫害。2020年8月1日，黄菊秀被平江县检察院起诉。9月10日，平江县法院在不通知家属、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在岳阳市第二看守所对黄菊秀非法开庭，判刑一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民慧网报道，今年71岁的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轮功学员魏月秀女士是通城县邮政局职工家属。魏月秀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造谣诬陷。同年8月13日魏月秀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来，魏月秀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四次被非法关押，一次被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被抄家7-8次，被勒索现金10几万元。魏月秀在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期间，曾经遭受过多种酷刑迫害，包括死人床、强迫灌药、野蛮灌食、暴力殴打、长期不准睡觉、长时间不准上厕所、连续被吊铐28个昼夜、连续被反铐25个昼夜。魏月秀还被逼迫一丝不挂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连续7天7夜。长期酷刑之下，魏月秀被迫害得几乎双目失明，生命奄奄一息。在此期间，当地警察找到他的大儿子，敲诈勒索了10多万元钱。2005年和2009年，他的两个儿子相继不幸去世，魏月秀老来丧子，无依无靠。2013年的一天，魏月秀去通城县浚水派出所补办之前丢失的身份证。派出所警察让魏月秀先去她丈夫所在单位邮电局办理接收证明，但魏月秀去了之后遭到拒绝。邮电局的人叫她去乡下婆家大队办理，同样遭到拒绝。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多人对法轮功有误解，或者对中共惧怕，致使法轮功学员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到侵害。之后，魏月秀到县政府大楼找县长，门卫不准他进，被告知找信访办，魏月秀就去了信访办。信访办的人了解他的来意后，让他待在原地稍候。不久，来了3个人，其中有国保大队长胡龙斌和国保大队人员张定二。他们跟魏月秀谈话，并企图录像、照相，被魏月秀拒绝，随后3个人离开。直到现在，魏月秀的身份证也没办成。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媒体报道中共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德国汉诺威市信息日，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据民慧网报道，印度 Z News 新闻网11月24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盗窃他国知识产权，掩盖中共病毒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士要求将中共定为恐怖主义组织。文章说，中共侵犯人权，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美国关注中共不断增加的间谍活动和扩张行为，尤其关注中共利用孔子学院进行的间谍活动。此外，中共还从事非法贸易，盗窃知识产权，掩盖中共病毒真相，进行网络攻击等等。根据美国法律专家的说法，这些都可归为恐怖活动。需要强调的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或黑监狱中，
中共强迫他们放弃信仰，给他们注射精神药物，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并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中共还迫害西藏人、佛教徒和维吾尔族人，并将他们关进集中营。美国国会的报告、前中共官员的证词和来自民间的报告都曝光了中共的这些嗜血行径。文章认为，将中共定为恐怖组织很重要，有助于惩罚那些参与间谍活动的人，也有助于限制中共特务进入美国或将其驱逐出境，还有助于保护受迫害群体免遭灭绝。这将促进世界范围的公民自由，并且对于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基于法治的世界至关重要。2020年11月21日，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汉诺威火车站附近举办信息日活动。11月份的德国已是深秋，尽管天气转冷，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还是吸引了许多行人。一男一女两名中国人路过信息台，看到写着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横幅后，便停下脚步。两人起初有些生气，把横幅上写的中共当成中国。学员跟他们解释，中共并不等于中国，并告诉他们中共是如何给人们洗脑，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其灌输的思想意识所控制。其中的女士问道，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自焚？学员告诉她，2001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地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自编自演污蔑法轮功的，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有国际组织对中共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录像片放慢分析，看到漏洞百出。在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述真相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态度逐渐缓和下来。最后，男士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女士则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法国人加布里埃尔先生是一名研究员，他主动来到展位前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在了解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后，加布里埃尔表示，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还在支持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住在哥廷根的莫拉莱斯先生是一位记者，他被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所吸引，对学员说，他相信打坐能产生积极的力量。学员跟他讲述了在中国人们练法轮功遭到中共当局的镇压，有的法轮功学员还被杀害后摘取器官。莫拉莱斯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表示，应该立刻结束在中国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24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律师守护正义，无惧中共迫害，节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今年10月26日，美国政府在驻华使领馆网站发布了中文版中国2019年人权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遭受中共当局打压的情况。中共从19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21年里，中共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洗脑、毒打、电刑、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甚至活摘器官，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可叹的是，中共对那些为法轮功学员仗义直言的辩护律师也一起迫害。律师秉持法律人的职责，维护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合法权益，本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维系公理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根据美国驻华使领馆发布的这份中国2019年人权报告报道，中共当局逮捕拘押那些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并且吊销他们的律师执照。中共还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或延迟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据这份人权报告记录，今年1月份，广东省司法厅吊销了刘正清律师的执照，原因是刘律师接手过为法轮功辩护的维权案件。10月份，谭永佩律师被广西秘密警察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押，只因谭律师曾经为法轮功学员维权。辽宁省大连市的王永航律师从2007年起多次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2009年7月，王永航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关押期间受尽酷刑折磨，以致出现瘫痪的状态。王永航律师的妻子多次要求探望王律师，但都遭到监狱无理拒绝。面对中共的淫威，中国大陆涌现出许多正义律师，他们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这些正义律师包括高志胜、王全章、余文生、李和平、谢燕仪、张赞宁等等，他们无惧邪恶的恐吓，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维护法律的尊严，正气凛然，让人敬佩。余文生律师在他的辩护中曾说，中国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已经十多年了，而这场人权灾难却依然存在。在这场错误的迫害运动中，司法人员也许自始至终都把双方的是非、善恶与正邪、合法与犯罪的关系颠倒了，而本应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人员，却在麻木的或者为了眼前利益而执行着非法意志，这么多年来还在重复着这样一场场非法的庭审，还在无休止地制造着冤案，无法遵从良知，反而助纣为虐。为法轮功的无罪辩护已经十年，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感到巨大的耻辱与悲哀。余文生律师的沉痛辩词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与无奈，在迫害面前，坚守法律难能可贵，在中共红魔的淫威下，能够护卫公理是真正的勇者，期盼更多的中国人秉持良知，不畏强权，明白真相，退出中共，让个人与社会都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 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明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迎来生命的柳暗花明。故事的主人公林凯欣是一位台湾女士，她从有记忆开始就感受到生活的五味杂陈，酸苦大于甘甜。一直到1999年，他的生命发生了转折，柳暗花明，他看见了生命的曙光。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林凯欣回忆道，小时候我的身体很不好，只要一咳嗽感冒就是一个礼拜不能吃饭喝水，有一次因为胃出血差点死掉，长大后还曾经因为患了重感冒昏迷了7天7夜。婚后我嫁到澎湖，怀孕后整个孕期吃不下任何东西，吃什么吐什么，连喝水也吐。生第一胎的时候难产大出血，生完以后身体化脓好几个月，医生说我整个子宫都快坏掉了。时隔6年再生第二胎，一样大出血。生完两胎的林凯欣耗尽了所有的元气，命悬一线。他说，此后每年秋季风起，我就从秋天咳到冬天，咳到整晚没办法睡觉。我还有恶性地中海型贫血，每天起床都眼冒金星，必须摸着墙壁停5分钟，停5次，才能从卧室缓慢地走到厨房。再加上严重的尿失禁，脊椎颈椎长骨刺，长达14年的失眠，身体还被医生检查出有8公分大的肿瘤，可以说体无完肤，毛病不断。先生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无法看着女儿长大。林凯欣仿佛风中忽明忽暗的残烛，费力地燃烧着羸弱的辉光。然而即便感到油尽灯枯，林凯欣仍然不断地寻找一个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他常常在心里想着，从小我当人家的女儿，长大后当人家的太太，生了孩子之后当人家的妈妈，难道接下来就是等着病痛、衰老、死亡吗？我这一生应该有更重要的价值，不应该只是这样而已啊。1999年是凯欣生命转折的一年，向来不看电视的他，在先生打开电视屏幕的时候，偶然看到这样的画面。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如茵绿草地上，男女老少 各式足艺随着音乐做着整齐的动作，每个人的表情是那样祥和。这幅静谧的风景吸引过往路人的目光，也让凯欣的心头为之一震。凯欣回忆道，刚好镜头带到一个年轻的黑人面前，他闭着眼睛，整个人非常宁静，那画面震撼了我。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可以这么静？后来继续看下去才知道，他们练的是法轮功。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内心一股强烈求道的心促使凯欣四处打听，并在得知讯息的第二天立即搭上了从澎湖飞往台北的班机。在晨光中，凯欣在中正纪念堂找到了练功点。我学过中医经络，我知道光是打通一条任督二脉可能要练上几十年，可是我只学着他们做的动作，一抱轮我的带脉就开了，在腰部自动旋转，一叠扣小腹就感到法轮进入了身体，整个劳宫穴都有法轮在转动。凯欣为了寻找人生来世的意义，也为了让身体有所好转，曾经用心研读佛经，还学过禅宗，练过打坐，但是不管看过多少本秘籍，都远不及这一两个小时带给他的震撼。他说，一般禅宗很忌讳下面是空的，又是水沟，但我看那几位法轮功修炼者稳稳地坐在水沟盖上，静定如山，我也就跟着坐下来。我看过很多打坐的书，还有一名禅宗名师的书籍我都买了，却从来没有任何感觉。可我第一次练法轮大法的神通加持法，所感受到的一切功能竟远远地超过了书中提到的所有现象。离开台北上飞机前，凯欣到书局寻找同修推荐的《转法轮》一书，然而因为书卖完了，他空手而回，所以回到澎湖后，凯欣就不断地寻找。终于有一天，他从一位大陆媳妇手中如获至宝地接过《转法轮》，宝书金光灿灿，字字珠玑，每句话都如雷鸣般震荡着凯欣的心灵，天机尽泄。凯欣说，我常常一边看一边拍自己大腿，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原来是那样，每天我都处在突然间恍然明白了过去问自己问别人查书籍都得不到的答案。再继续看着看着，仿佛身处一种神圣的能量场中，觉得这一生再也没有什么会让自己害怕了。心性上的苦，过关中的难，在一心修炼下成为生命升华的一个个的台阶。凯欣说，以前婆婆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压力，我常常一个人在海边哭，哭到人家以为我要自杀。修炼大法之后，我发现自己对婆婆的情绪从苦痛到无奈再到平淡，最后没有了气愤和怨恨，就是很平静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和婆婆就是一段缘，我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承受这些苦，经历这些事一定都是有因由的。也许人家觉得我心性高不动气，但这都是我在大法中获得的力量。大法的力量融化着凯欣因为多年病痛累积的自以为是，他用心体会着什么是真善忍，什么是实修。他说，修炼后我才惊觉自己对先生有多么抱歉，那时因为脊椎病痛一发作就要躺上一个多礼拜，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依靠先生帮忙，觉得自己这么痛苦，先生还一天到晚往外跑，一味地责怪对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那不都是因为我才导致先生没笑脸不想回家吗？怎么能因为自己有病就给人家脸色看呢？凯欣慢慢归正自己的人心，一个个地去掉从自我中生出的埋怨、指责、依赖、消极，让自己回复到善良、谦逊、体贴的初衷。现在 凯欣的眼中看到的只有先生满满的优点。凯欣说，我真心感谢他所付出的一切，即便有时出现矛盾，但是当我先向内找自己，想着应该要与人为善的时候，对方瞬间也像没事一样笑嘻嘻的，好像刚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修炼大法不久后，凯欣不仅修掉一个个自我的人心，身体也像脱胎换骨般完全变了样。他描述道，以前我去菜市场，因为身体不好，连一公斤的东西都不能提，一提就好像子宫要掉到外面一样痛苦难受，所以先生都会跟在我后面帮我拿东西。现在别说一公斤了，二三十公斤的东西我都能提。一次凯欣先生和朋友讲电话，他说，我太太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出现两个很大的变化，这是原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她竟然能清晨四点起床练功，要是以她过去的那种身子根本不可能。所以我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自己设闹钟张罗早餐的。第二是我太太长期失眠，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能醒过来，现在她比我睡得还沉，有一回二十几台救护车在外头响了老半天，她还能呼呼大睡。凯欣笑着说，现在无论声音多大我都能睡得很香，不管温度多低都觉得全身发热，好似暖阳。以前每年冬天对我来讲都像经历酷刑一样痛苦，因为我的气血循环不好，血液到不了手脚末端，所以冬天的时候把手放到被窝里，就像有几万只蚂蚁在啃咬，痛到无法入睡。但是把脚放到外面又冻得不行，再加上长期失眠的问题，真的令人生不如死。但是现在我一年四季再也没冷过了，寒流来了我的手都是暖的，先生包裹着大棉被我还能热到流汗，整天都觉得暖烘烘的好舒服。在澎湖经营民宿多年的凯欣表示，每次我和客人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女儿都那么大了，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年轻，皮肤这么好？这时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有一次和一群来旅游的教授博士生从深夜聊到了天亮，他们听得都不肯睡觉，还告诉我，其实每天在学校都有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但是现在才知道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回去之后一定要学。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就借着一次次宝贵的机缘和他们结缘，很多客人觉得我们真诚善良，每年都会来澎湖看我们。修炼大法以前，凯欣觉得人生充满了坎坷和悲情，走进修炼之后，他才体悟到大法师父对所有生命的珍惜，明白了人来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大法他仿佛重生了，也因为大法他才知道人生的内涵如此博大，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珍贵。凯欣感慨地说，我想对所有的人说，法轮大法是人世魂魂中最明亮的灯，指引人们一条最正确的路，只要你愿意去了解，你真的就会受益，那是永远都难以想象的光明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神奇大法使血癌患者绝处逢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7号。今年年初，我目睹了身患绝症的女儿王平生命将走到尽头的苦楚，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使女儿重获新生的神奇。我的女儿王平
家住双城市水泉乡大德村。2006年正月11日，人们都沉浸在欢度新年的喜悦中，王平感到身体异常难受，经双城市医院哈尔滨市一大二院检查，结果王平得了急性贫血性白血病，也就是非常顽固性的血癌，已是晚期。医生说治愈的希望太小，当时找了几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亲属医生也都无能为力。哈医大二院一位主治医师告诉家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化疗，一个疗程需要2万到3万块钱。当时我想也是白花钱，花钱治一个疗程，心里感到平衡，对得起王平。王平正月11日入院，到正月27日一直没下床，吃喝大小便都在床上，经常高烧，烧得心突突直跳，身体虚弱，精神也就崩溃了，一顿只能喂他几口饭，喝水用管吸，严重时吸一口水都得缓一会儿，累得头皮都疼。王平入院第5天，很多亲属去看他，他正在发高烧，医生给他用药也不见效。这么多人看他，他只是打起精神看一看，嘴稍微动一动，根本说不出话来。我看看床上的女儿，又看看她的丈夫和十几岁的孩子，心情极度悲伤，亲属无不落泪，都偷着哭。过了一会儿，我和亲属们商量，给她买衣服，准备后事吧。这是王平的大姑、表姐，都是法轮功学员，到她床前告诉说，小平啊，这回你就练法轮功吧，病很快就能好。这时作为父亲的我很为难，这几天法轮功学员也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通过练法轮功起死回生的神奇实例，我因没有亲眼见到，真是半信半疑，这么重的病练功就能好？但病情恶化到这种程度，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生命，实在没有路可走，只能练法轮功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想到这儿，我强忍着悲痛把得病的实情告诉了王平。接着就来了一位外地法轮功学员，跟他讲了自己以前也是患了不治之症，花了6-7万元也不见效，练法轮功后彻底好了，又告诉他暂时不能学练法轮功，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月26日，我去医院详细问了医生患者的各项指标情况。医生说，昨天化疗结束，又开始发烧，各项指标全是零，还得重新办理输血和血小板。我听了心想，这样反反复复下去怎么能行？当时我就做出决定，办理出院手续。正月27日，王平的大姑、弟媳妇接他出院，临走时我告诉他们给他买衣服准备着，回来的路上一旦人不行了好用上这些东西。从医院到家后，法轮功学员就给他放法轮功老师的讲法录音，王平听到第3天时，身体表面的血点没了，一般得这种病例假不断，王平听到第6天时例假干净了，也不发烧了，而且自己能坐起来了，以前别人扶着都坐不住。回家第10天，王平又到哈医大二院复查，在医院复查体温正常，血小板上升到7.2万，血克稍低，因还有其他化验结果不能马上出来，所以就得在医院住几天。王平的丈夫说，血克低，大老远来了就输一袋血吧，所以王平在复查时没用任何药，只输了一袋血。在医院等到第5天上午10:30，各项复查结果出来了，奇迹出现了。主治医师告诉家属，王平的血癌解除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可以出院了。王平得了绝症，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神奇般的恢复了正常。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王平的第2次生命，大法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往日的欢笑， 一家人在大法中重建光明和希望。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也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刚开始让王平练法轮功，我还极力的反对，甚至说些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话。但这段时间，我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的宏大宽容和大忍大善是常人做不到的，事实改变了我对大法的看法和态度。
请听一个癌症病患的心声，作者韵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23日。那是2003年的一天，晴天霹雳的一天，玉秀经过医生检查，结果确定是骨癌，并且发出了病危通知。玉秀回忆着说：“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记得那一天，医生把弟弟叫到治疗室，还让他签了字。弟弟走到我跟前，眼里含着泪花，又不敢哭出来。我问他我到底得的什么病，他说是骨髓里长了一个瘤子。如今拥有健康身体的玉秀，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恍如隔世。那么他是如何从这样的灭顶之灾中走过来的呢？玉秀兴奋地说：“我感到很幸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让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父救命之恩。”那一阵子，玉秀总感到头晕，浑身无力，骑不动车，上不去楼，站也站不住。晚上躺在床上，腰疼得厉害，起不来床，于是就住进了医院，做了细胞、骨穿刺等10多个项目的检查。检查结果，血色素只剩了5克了。医生每天给他输好几袋400cc 的血。玉秀激动地说：“那年我才43岁，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绝望。但我仍然想活下去，我求生的欲望十分强烈，那种心情你理解不了。我很听医生的话，做化疗、介入治疗、吃激素等，单单不给报销的进口自费药就花了近10万元，加上公费治疗药物，总共花了80-90万元。我每天吃药，一次就吃60-70片，吃的嘴巴和舌头都麻木了，连饭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胃烧得要命，只要一出病房的门，医生就让我戴上口罩，怕细菌侵袭到我身上来。可是不管我怎么小心和治疗，病情并不见好转。正在生命垂危之际，玉秀的小姑子法轮功学员给玉秀送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带。玉秀说：“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接触法轮功的。小姑并要我在心中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玉秀当真每天诚心诚意地念着9字真言，听师父的讲法。他心情平静地说：“我真的听到了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知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甚至忘了自己是个重病人。后来我感到身体里有法轮在转，有时觉得一股暖流从头灌到脚，浑身暖融融的，很舒适，那个感觉真好，美妙极了。于是我觉得我有了希望了，我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其实玉秀的小姑子早就让他练法轮功，他是重点中学的教师，又是班主任，忙得很，中共又正打压法轮功，就没理会小姑子。玉秀缓缓地说：“没病以前，我生活得有滋有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家庭美满， 我也热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孩子，喜欢我的事业，我爱跟小孩在一起，孩子们特别单纯，不太喜欢跟大人在一起，大人太复杂。学生们天真可爱，好相处。你知道吗？我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学生们到医院来看我时都哭了，我也很难过。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关心着他们的成绩，给他们补课呢。我教过的学生一批又一批的，有好多。有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也有到澳洲和美国留学的。后来来看我的学生和老师太多了，病友们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都是白血病人，做完化疗后需要一个安静的、没有污染的环境。玉秀也曾被评上北京市高级教师，在社会上、学校里人缘都很好，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说，岂料人有旦夕祸福，人说倒就倒下了。我在住院时常有一句话袭上心头，阎王叫你三更走，谁敢留人到五更？难道这就是大限已到？当时我拼命地抵抗着这一想法，但又挥之不去。先前使我感到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对我生死取舍的折磨。那时的状态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直至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就这样，玉秀走上了修炼的路，原本沉重的身体越来越觉得轻飘了。他说，我决定出院，按照大法的要求，放下了对疾病的执着。我每天认真看书学法练功，大概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那时我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但修炼毕竟是神圣严肃的，在身体逐渐康复时，各种磨难考验也接踵而至。玉秀说，但我时时想到自己要做一个真修弟子，尽量坦然面对每一个难关，一次没过好，爬起来重过。我身体好转后，丈夫开始发火，帮我提高心性时，我也能从开始悟不到、守不住，到不计较常人之理，一切向内找，毫无气恨地检讨自己，真正做到修炼人之忍。这一切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全家人都支持大法。通过学法，我知道痛苦只是在还生生世世的业债。现在，玉秀已经站在澳洲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他心悦地说，后来我的事情在学校传开了，本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我挺不过来，认为我能活过来是一个奇迹。我告诉他们，这个奇迹确实是真的。现在我真实感到，谁学大法谁受益。我还让我的全家人都用真名和小名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绝不当邪党的殉葬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